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依律法而起的增进，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讲到那些律法的争辩啊，那些啊那些咬文嚼字的一些要求，或是一些不合啊这个神真理的一些规律啊，那么保罗在这里也仍然在打这个仗。那么第三个就是分门结党的事情啊，或者不服权柄在教会里面那个次序啊，整个怎么样子，保罗在这里告诉提多怎么样子去维持教会该有的次序，怎么样子去建造教会。所以提多书这边也提到这个监督啊，这个条件是什么，那等一下我们讲到提摩太的时候也会特别提到。讲到一个教会，它不仅仅是把罪人带进来接受救恩，而且呢神在教会里面的旨意啊，教会不是只是一个好像一个收容所一样，让外面所有流荡的人能够回到家里面来。教会是神荣耀的居所，它必须本身是一个荣耀的见证，它一定要被建造起来，它一定要立起起来。而且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它本身必须是活的，而且有次序的啊，非常 harmony 的。所以这个教会啊，要去做只做福音的工作，当然已经很困难，但是还不是最困难的一件事。而教会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是教会的建造。那将来我们第二梯次讲到保罗的那个托付的时候，特别讲到教会的建造啊，从他所有的书信里面把教会的建造蓝图我们把它抓出来看啊，神怎么样启示保罗把教会摆在我们的面前，你会发现教会的建造是最难的一件事情。把这么多不同的器皿、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这个背景的人摆在一起，怎么样能够在基督里面，能够在义的里面，在爱的里面，啊，在神旨意的里面能够被建立起来，那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一定在教会里面，当教会慢慢成长的时候，一定要有属灵的次序出现，一定要有那个立体的东西出来。那决定不是人的组织啊，只是一些啊 title 或是一些什么，就决定不是这个，而是一些属灵非常立体而且身体化的那个次序出来，而立体的建造能够出来，大家能够在主的面前各尽其职，把整个基督的身体能够被建造起来。所以保罗在最后的时候就教导这两位年轻人啊，虽然年轻，但是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而在教会的里面一定要维持教会的次序，能够把一些属灵的 leader， 把一些对的人把他找出来，能够在教会的里面能够把教会的次序建造起来，大家一同来防堵破口，一同来治理神的家，一同来对付各种的异端学说啊，这是教会里面需要的。所以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些拣选这些 leader 们的条件啊，都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提摩太书信的时候，我们一定跟自己发生最绝对的关系，因为我们在座除了我父亲父母亲可以讲说是有了年纪的保罗以外，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提摩太的年纪啊，这个差不多。提摩太，我想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他最多三四十岁啊，大概是这个 late 30s， 大概然后40出头，大概就是这个年纪，跟我们在座很多人都很类似啊。所以我想我们在主人面前一定要晓得这些书信是对着我们的啊，我们在主面前该怎么样子来预备自己啊，这个棒子要接得好啊。前一阵子冠廷带师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个在场上赛跑，这个接力赛最常输的 90% 输在接棒没有接好啊，或是掉了，或是没有接得好，你失败的一个致命伤就在你接棒没有接好。那今天保罗在把这个棒子他传给提多，传给提摩太啊，等于借着写这些书信去帮助他们啊，他一直预备他们，栽培他们。而当保罗必须要走的时候，他要把这个棒子要交给他们啊，所以他不仅仅心里面关心他们，他真的是把一个说不出来的一个责任、一个托付啊、一个使命放在这些人的身上。那我是觉得今天教会整个的历史，2000年来的历史已经走到尾声了啊，教会一代一代的这个棒子传下来，那今天已经传到我们靠近公元2000年啊，现在到处都有各种的预言的讲法说法，讲到主马上要来。那我们从历史的发展，从旧约先知书预言的应验来说，也真的是到了最后一棒了，真的是越很深的时候。所以这个棒子今天在我们的手上，而我们这个样子能不能接棒， 我们都要在主面前要好好祷告，这样子没？啊，就下一个小时，我们等一下来看提摩太的时候，那两卷书信是写得更清楚的啊。提多书是比较 condensed 的一个 version 啊，就比较缩减的一个 version 啊。那么我们等一下回头来看前面提摩太，那保罗怎么样子把他最后的负担、他的盼望能够 pass 给他的年轻的同工们，真的是把这个火把能够怎么样传下去啊？那我想每一个在主面前真正跑主道路的人，他一定会闯半分，他不仅仅自己接棒接得好，他要传下去。所以讲到以利亚的时候，不是讲到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第一章啊，说到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啊，他不仅仅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向神，他还为神预备何用的器皿。在神家里面我们需要，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许你是在被预备的里面，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预备有一天我们也要传下去，如果还有那个时候的话啊，可能我们真的就是最后一棒了。那等一下我们会来交通到提摩太，怎么样子神借的保罗真的是把最后的负担 pass 下去，而这个棒子不仅仅是给提摩太的，其实是给历代所有神的儿女，怎么样子今天接受教会时代所传下来的产业托付和使命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堂了啊，第一期的最后一堂。那我昨天在黑板上画了这个图，对不起，我不是一个很会画图的人，但是大概还看得出来什么地方是什么地方啊。所以也许有人看到这个图今天就不敢来了，因为大概猜到今天有 final 啊，有个小考啊。那这个我们教会的小朋友很少人来擦黑板，那个黑板有时候留在这个上面几个礼拜没人擦的，昨天不晓得谁雇佣了一个小凶手，一个很小很小的小朋友就来开始擦，擦到他能够擦的范围，还好上面没给我擦掉，所以我早上起来把底下补了两笔啊。那现在大家都把圣经关起来，把讲义关起来啊，我们做很简单的复习。那这样子的复习能够帮助我们稍微熟悉一点整个历史的事实啊。那虽然这个事实可能不见得像我们讲 message 一样那样子很多生命的供应，但是事实熟了，我们将来可能也会比较容易这个把保罗整个的生活连贯起来啊。我们基本上今天复习的方式就从保罗的早年第一次出外、第二次出外跟第三次出外，那最后被押送到罗马的行程我们就不管它了啊。所以我现在点到的地方，如果你们知道那个地方 city 叫什么名字就告诉我啊。那不能一个人不能讲超过三遍，讲完以后你就可以休息换别人了啊。所以我们开始从他最早年啊，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哎，我应该需要有一个人来帮忙，帮我写。好，大树啊，就是他从小生长在大树啊，大概到十四五岁或者十三四岁的时候，那么他就来到这边，这边是哪里？耶路撒冷啊，看得到哈。那我们就这样简单复习一遍，大家会对整个地理跟它的时间的顺序就很熟啊。那这边是耶路撒冷，我就写个耶就好了。那么他就在耶路撒冷，在谁的门下受教？加玛列的门下啊，受最严谨的教育啊，这个律法非常非常的严谨。那么当然他大概是主后三十五年左右啊。对不起，我把我的东西拿出来。那么他在这边就开始逼迫基督徒啊，那常常把基督徒下在监里面。那有一天他从大祭司那里拿到文书，那他要到什么地方去抓基督徒？大马士啊，所以这边是大马士。那在大马士的路上他遇见主啊，这是复活的主向他显现，那么改变了保罗的一生啊。那这个保罗在这一生里面有几个人非常影响他，那第一个就是加玛列 因为他从小等于是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所以整个律法那么严谨的律法在他的心中啊，而且对旧约圣经的熟悉，他受加玛列的影响很大，只是加玛列没有办法把生命给他，没有办法把对神真正的认识给他啊，所以就是给他一些律法，给他一些疑问。那么第二个影响他的是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以后啊，那么他进了大马色城，是谁来见他？亚拿尼亚啊，亚拿尼亚是第二个影响他的人啊，因为他在那里三天，他不知道他在异象的里面，那么神让他看见，然后亚拿尼亚来说兄弟扫罗按手在他的身上，等于保罗这个人第一次被人家按手，就居然被亚拿尼亚。我们在圣经上也几乎也只看见，好像只有亚拿尼亚为这个，当然其他的人差遣他们出去，不知道有没有按手啊。但是亚拿尼亚，你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弟兄，但是却是一个得胜的人，摸他，然后眼睛得开啊。那大马色遇见主以后，他就到哪边去？到亚拉伯旷野啊。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这样子看见，他是这样子上耶路撒冷，然后到大马色，然后到亚拉伯的旷野去，大概有两年到三年的时间，他在那边等于更专心的去把整个圣经重新走过啊，让圣灵来启示他。那么在大马色这两三年回来以后，他就传道。那么后来人家逼迫他，他就从城墙上被人家坠下来逃走，然后回到了耶路撒冷。那到了耶路撒冷以后，谁接待他？这是第三个影响他的人，巴拉巴。啊，巴拉巴影响他啊，这个别人都怕他，不敢接待他，但是巴拉巴接待了他，而且带他去见雅各，去见彼得啊。那么他来到耶路撒冷以后，他就在这边一直想要传福音，跟犹太人啊，跟这个从希腊来的犹太人都跟他们传福音。后来别人又要逼迫他，所以主在夜间啊，主也对他讲，叫他去啊。对不起，这个弟兄们就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这边是哪里？会的人不要讲，开玩笑。这里是哪里？把他送到该撒利亚去啊！送到该撒利亚，然后从这里呢，然后他就回到大树去了啊！在大树那边，他一待又待了大概将近五年到六年啊，一直在那边。那么三层天的异象，哥林多啊，后书十二章里面讲到三层天的异象，照时间算就很可能在大树发生的，啊，就把他带到三层天。那在这边待了快五六年以后，谁来找他？巴拉巴来找他，把他带到哪边去？带到安提阿去啊。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安提阿啊，大家不要忘了哈，这个整个顺序。那在安提阿那里，他跟巴拉巴一起在那里服侍的大概一年左右。那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这里开始的。好，我就讲过那基督人啊，被称为 Christian 基督人是从安提阿开始的。然后后来在安提阿以后，我想这边就比较简单一点提过就好了。那么他就跟巴拉巴送了那个捐款啊，到耶路撒冷去了一趟，因为有先知雅加布预言说耶路撒冷会有饥荒什么，所以他们送钱下来，然后再回去。那么这样子就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最关键的一章啊，整个圣灵的工作从安提阿开始要往外扩展，因为主临走以前说了你们要传福音啊，在耶路撒冷。这个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我们知道整个使徒行传就是从这样子的范围一路一路扩大，先在耶路撒冷，后来到犹大全地，后来到了撒玛利亚，那么从十三章开始呢，就是直到地极，这个福音就从安提阿开始向整个罗马帝国开始发展啊，所以这是他们第一次出外的时候，是在十三章开始的时候，他们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差派保罗、扫罗和巴拉巴啊，去做我所要他们做的工啊。这一节圣经我曾经特别强调过，这是所有圣灵的工作，所有在神家里面所有属灵的服事的那个根据啊，就是圣灵动工、圣灵差遣，而器皿都预备好了，在那里进食祷告等候啊。所以从这里就开始出发，那么出发以后。他们第一站到哪边去？那这一站稍微难一点呢，这个不知何去何从呢。他们第一次出外布道先到哪里去？你们可以从上面看， 到居比路啊，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啊。那到了第一站啊，从这边过来到沙拉米啊，然后就跨过整个岛，一直到了这边。这边是什么？帕佛，大家可能都不记得了。那在这里发生什么事情？记不记得？啊，那个方伯四求保罗啊，在这边因为他得救，对不对？因为有一个那个巴耶稣啊，在这边抵挡真道，所以保罗叫他眼睛瞎了啊，所以这个让他传道给方伯，然后继续他们就往上走啊，到了这边来啊，这边是别家啊，这种比较难的我来讲好了，免得对你们太残忍了。好，到了庞菲利亚这边的别家，然后再往上走，那这一站大家应该可以知道了，这边是什么？对，保罗走这一段路是非常的辛苦啊，所以在那个哥林多后书啊十一章那边讲到，他经过各种山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什么的危险啊、野兽的危险，因为这边都是山路，非常的危险。那么他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安提阿啊，这另外一个安提阿。大家不可以看书哦。那么在安提阿他传道以后，很多人信，但是犹太人开始嫉妒他，把他们赶出去啊，所以他们就往这边去啊。那到了这边是什么地方？完蛋了，这个我们要重新来一遍了啊。没有关系啊，这边可能太难了，这边是以哥念，然后下来到路斯德，这个路斯德大家应该记得吧？路斯德发生什么事情？对，提摩太在这边啊。那还有呢？保罗被石头打几乎打死了，被拖出城外。那还有呢？在这边他们医治了一个瘸腿的，被别人几乎把他们当作神来拜他啊！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件事？那么才拜完不久，后来就被打了个半死啊！所以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这个信心。那么后来他们就往这去啊，那这一站可能不容易记，这叫特庇啊，特庇。这是他第一次出外布道，到了这边以后，他怎么回去？走原路哈、啊，就再倒回来。就看望各个教会，因为他们刚刚才建立了教会，所以他们就走回城，明明知道这边都还有人等着他们，要杀他们了。一路上从安提阿、以哥念都有犹太人跟着他，逼迫他们，但是他们还是绕着原路回去啊，一路去兼顾众教会，设立长老啊，然后这样下来，从这边再坐船回了安提阿，这是第一次出外布道啊。那么这次所建立的几个教会就是加拉太书背景里面的教会，大家还记得吧？哈，所以后来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主要就是针对这几个地方的教会。好，这是在我们读使徒行传从13章到15章这一段里面所记载的故事啊。大家会不会觉得这样复习太难？如果太难的话，我们没有关系啊，我们很快的走过一遍好了啊。虽然你们回家自己也可以看，但是我这样考一考，你们印象会深刻一点。啊，那么回来以后呢，他们有到耶路撒冷去啊，这个去过一次。啊，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知不知道？啊，就为了受割礼的事情，因为有几个从犹大来的弟兄们在这边讲说，信耶稣还要受割礼，必须要行割礼啊，要给外邦人行割礼。所以保罗跟巴拉巴带着提多啊，这是加拉太书第二章说的，他当初奉启示上去，带着提多一起去，所以他们就为了这件事情上了耶路撒冷。这是使徒行传第15章讲的。好，那么后来开会以后决定不需要，所以他们又再回来。那现在准备第二次出外布道，那第二次出外布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是什么？ Before 他们出发以前，保罗跟巴拉巴为着马可啊，两个人起了纷争啊，所以这个巴拉巴就自己带着马可又到居比路去了，因为居比路是巴拉巴的故乡啊。那么保罗呢就带着谁？希拉啊，他们就沿着原来的路线出去了。 那这是这他们第二次出外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啊。那么保罗这一次的出外呢，他基本上就是从这条路线走啊，他就一直沿着以前的特皮啊，经过路斯德，经过路斯德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带提摩太一起去啊，这是他第二次出外布道，把提摩太带着，给他提摩太行了割礼以后就带他出去，然后就走这些地方啊，就沿路去看望众教会。所以保罗第二次出外布道的时候，他本来的负担是要去看望从前所建立的教会，但是你发现神并没有让他停在这里啊，神继续带领他往前去。那么他就想到亚细亚去啊，圣经上说到圣灵不许他去，那么他就从上面去，他想要往匹推里啊，我想要往上面去，他耶稣的灵又不许啊，所以他没有他 no other way， 他只好走直的过来啊，一路走一路走，那到了海边走投无路了。那这一站叫什么？这一站蛮重要的啊，我们要稍微知道，这一站叫特罗亚啊。在特罗亚发生过几件事情啊？特罗亚发生什么事情？他那天晚上到了那里，马其顿的异象，对不对？那特罗亚后来还发生的事情，就是路加在这里加入他们的行列。啊，这个声音从这一章开始，路加的加入以后就改成我们了。啊，就变成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表示路加在这里加入。那么后来保罗也是在特罗亚，传说是在那边被捕啊。就是最后一次他主后67年的时候在这边被捕，然后带到罗马最后殉道啊，所以特罗亚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啊。在这里他一路凭着信心接受圣灵的引领，禁止，然后来到特罗亚，然后这个时候马其顿的异象向他显现啊，所以他们就坐船来到了马其顿这边。那最主要的第一个城是什么？这个不可以不知道了都忘记了，不是雅典在下面。冠廷要讲什么？沙帖帖沙，菲律比啊，这么重要的教会。菲律比是一个驻防城，罗马军的驻防城啊。那么在这边他们建立了耶利比，建立了菲律比的教会。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讲过菲律比教会很重要的几个 foundation， 有没有人记得？第一个，一批祷告的人啊，这个妇女们啊，莉迪亚带着一些姊妹们在河边祷告，保罗就跟他们讲到。那第二个，在那边有真道的传扬，保罗一再把真道传给他们啊，对异族的一家，对弟兄姊妹。那么第三方面，我们在那边看见这个圣灵的全能啊，那个得胜的权柄啊，监狱震动啊，这锁链脱落，然后叫鬼从死女身上被赶逐出去啊，在那边有许多的神迹奇事的大能的明证，讲到先知、祭司和君王啊，那个教会就基督的三方面，也在教会的三方面的执事里面，他们接菲律宾教会通通有。祭司讲到祷告啊，那一般人一直在那里祷告。那先知讲到把神的话语传递出来啊，那君王讲到权柄。啊，那胜过仇敌，那个执掌王权，那这三个特点在腓立比教会刚刚开始萌芽，这个诞生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看见那个雏形在那里啊。所以今天任何一个教会在主的面前要能够兴旺，要能够得到神的祝福，这三方面的恩赐方选都应该要让它出来。有人真是在那里尽祭司的职分，为着教会，为着每一个人祷告，有人在那里真的把神的话那么清楚的真道释放出来啊，让神的儿女们认识真理。而在这里也要有神权柄大能的名证，圣灵的掌权啊，基督的权柄在这三方面，你偏重任何一方，你都可能走的不够成熟。有的教会特别重视真道的传讲，讲到最后大家弟兄姊妹都是满脑袋的知识，对不对？那有的教会可能只是去重到一些外面的一些经历的表现等等，但是真道的根基不够，祷告生活不够，这些都不行。这三方面都要平衡，它非常的重要啊！我想这个点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提醒啊，在主的面前我们属灵的追求这三方面我们也都需要啊。这是讲到腓立比的教会啊，然后再往下走。
其实讲错了，我是不能讲讲对了，我省点时间我就写帖程啊。然后到了帖撒罗尼迦，一年三个安息日他们进去传道，后来犹太人就逼迫他们以后，他们到了旁边一个庇利亚城，我这边就没有话了啊。那结果犹太人又跟着来逼迫他们，所以保罗只好被别人送到了雅典啊。这个时候来到雅典，那在雅典的时候，他是当初把路加留在腓立比啊，路加留在腓立比，那么路加跟提摩太留在腓立比，那么他后来到了庇利亚以后，他自己下来以后，他就叫别人去把希拉跟提摩太叫来啊，因为他实在心里面很担心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么一个小 baby 的教会，他很担心他们，而且基督徒都在那边开始受到逼迫，刚刚才成立的就受到逼迫啊。所以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他心里面挂念，就叫别人把他们两个叫来，但是他自己在雅典等候的这段时间，他就跟人家传福音啊。就是我们读使徒行传十八章，他在那里心里焦急跟人家辩论啊。那么后来他到了这边很重要的一个城是什么，哥林多啊，好，到了哥林多以后，那个希拉跟提摩太就来到哥林多跟他相会。那这个时候他们来的时候，就告诉保罗说，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姊妹非常想念他啊，这件事情让保罗心里面很得到安慰。但是希拉跟提摩太也顺便告诉他说，神的儿女们在这里被受到逼迫啊，但是在逼迫中他们还能够站立，所以这件事又叫保罗的心里面得到安慰。但是有一件事情让保罗 worried 啊，就是他们对一些保罗所传的真道有些误会，特别对于主再来这件事情。所以保罗就在哥林多的地方写的帖撒罗尼迦前书，这是保罗写的第一卷书啊，所以是在哥林多写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写去以后不久以后，他们又回信啊，或者他们的情形又传回来，知道他们对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书又有了误会，特别是对主再来的事情，他们认为说主要来了，我们就不要做事了啊，干脆就等主好了。所以有很多人不务正业啊，那么还是有很多人在这边有一些不太好的这个事情，所以保罗就在写了帖撒罗尼迦后书。所以写完以后呢，那么保罗就回去了啊。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保罗在哥林多这里停留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啊。他在一年半的时间停在哥林多，完了以后他就从这个间隔里这里啊许了愿以后，他就坐船一直到这个地方，很重要，什么地方？到以弗所。你看我们这个，我看下一次下一梯次我们还是要讲这个，讲完就忘记了啊。那这个时候百基拉跟雅居拉跟着他啊，因为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是投靠百基拉跟雅居拉，他们是从罗马啊这边逃过来的啊，因为那个当时的罗马皇帝逼迫犹太人啊，是这个赶逐犹太人，所以雅居拉跟百基拉在这里，所以保罗跟他们支帐篷在这边传道一年半。所以保罗来以弗所的时候，百基拉、雅基拉跟着他一起来，然后保罗又从以弗所回去啊，那么把百基拉跟雅基拉留在以弗所，好，他们在那里继续在那里服侍，所以保罗就回来了啊。啊，对不起，这个偷懒啊，保罗是在推罗这边下来啊，然后经过那个，他是从这边下来，然后到该撒利亚，然后到耶路撒冷，然后再回安提阿，这是他第二次，对吧？第二次，所以第二次出外布道写了两本书，《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帖撒罗尼迦后书》。好，那么已经快完了，第三次啊，我好像换一个笔好了，已经看着蒙擦擦了。那第三次出来的时候，他还是一样啊，基本上也是经过北边啊。到加拉太这边众教会去看望他们啊，然后一直来，他这次就来到了以弗所。所以他第三次出外布道主要的停留的地方是在以弗所啊，他在那边停留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啊，在这个学堂里面跟人辩论，跟人传道，在以弗所。那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写的哪一卷书？哥林多前书啊。 他在以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照圣经上的讲法，他曾经到过哥林多一趟，又再回去。好，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十三章里面说到，我这一次是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好，所以表示他在写哥林多后书说我要第三次来，表示说除了第二次出外布道来的那一次以外，中间他曾经来过一次。好，所以这次稍微知道一下。保罗在这里写了哥林多前书，因为哥林多教会出了很多的问题。最近我们教会最近正在读哥林多前书，大家都知道，在保罗写的主的话去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啊。然后保罗在这边打发提摩太去，然后提摩太回来告诉他们的情形。那保罗又在打发提多去啊，然后跟提多讲好说将来我们在特罗亚见面。结果这个时候以弗所就发生了暴动啊，米底亚女神庙里面那个淫将啊，在那边煽动全城，所以保罗就被赶出去了。他到了特罗亚，没有看见提多，他心里焦急，然后他就到了马其顿，在马其顿的时候碰到提多，所以在马其顿的时候，他写了哥林多后书。在这种情形底下，他写了哥林多后书。那么写完了以后呢，他就来到了希腊啊，他就下来到这边停留了三个月。那在哥林多这三个月的里面，他写了两卷书，大家记不记得哪两卷？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啊，这是他第三次出外布道写的。完了以后，他本来想要从这边直接回去的，结果因为犹太人要害他想要杀害他，所以他在沿着这个路回去，啊，一路回去，然后到了特罗亚，然后在以弗所外面这边的时候，他找人去把以弗所长老叫来。啊，就写的很有名的以弗所书二十章，他对这个以弗所长老们的劝勉。那完了以后呢，他就回去啊，回去他在这个巴利买这边下城，然后到了耶路撒冷去。那这一次回耶路撒冷是他最后一次回耶路撒冷。那去了以后就被别人抓了啊，抓了以后呢，别人把他押送到该撒利亚啊，在这边被关了两年。两年之后呢，他上告这个该撒。所以就被一路上这样送，经过大风暴，我们都不讲了啊。后来就到了这个地方，大家知道吗？哈，罗马。那么到了罗马以后呢，他在这边写了四卷书啊，大家记不记得？监狱书信，在这边被关了两年啊，写了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啊，最后写了腓利比。好，那么过了两年以后，他被释放，然后开始到各地看望教会。啊，看望教会的时候，他在马其顿写了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那么最后在主后67年，他在特罗亚被抓，然后又被送回到罗马。所以在67到68年的时候，他写了提摩太后书。写完不久以后，他殉道。啊，所以我想这是整个行程，大家稍微复习一下。我知道有点 boring， 而且有点恐怖，但是那个我们需要这样简单 review 一下啊。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保罗这一生哈，那么最后的结束的时候，我们很快的看几件事情啊。就是保罗啊，我们从保罗的整个书信跟他的行程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圣经上在这里告诉我们，就讲到这个生命啊，生命整个成熟的过程，或是生命成熟的轨迹。你发现保罗他几次出外的行程，他自己身上的反应啊，他对真理的认识，他启示的那个深度啊，都在那里一直的成长。啊，所以你从保罗自己本身的表现，跟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你可以发现到保罗生命成长的轨迹啊，几乎也是每一个神儿女们几乎成长的一个痕迹在那里。那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就是从保罗所写给各个教会的信上啊，那这个信的里面，你也可以看见教会成长的轨迹是什么啊。所以我想我们先简单看一下保罗个人啊，那么下一堂聚会我们来看。各个他写给各个教会，那么在他的信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大概可以看出一个成长的痕迹来。那保罗他自己本人的
这个成长进跟成熟啊，你可以知道，当他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主要叫他，他的父担是一直想要在耶路撒冷传教的啊，但是神不让他，神说你去啊，所以他本来想跟主讨价还价的，我们那阵子已经交通过了，他跟主在那边讲，主说你去吧啊，叫他离开，所以他刚刚开始的时候还不是能够那么马上的舍得放弃，他这些东西并不是不好，他真的是他心里面的负担，但是他还不能够一下子那么快的马上顺服神给他所有的要求啊。因为要知道他整个的负担，他生在耶路撒冷，不是他长在耶路撒冷，他整个的负担在神的选民身上，而神要叫他去对外邦人传教，你知道这对一个犹太人来说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犹太人平常把外邦人看作狗一样的，根本就觉得他们不配得到这个救恩，所以就着保罗来说，神一开始对他这个要求的时候他很难接受啊，对犹太人都很难接受，不要说对保罗了，从小为律法大发热心，为选民发热心的一个人，他不可能会有负担想要去跟犹太人，不是去跟外邦人传福音的。所以刚刚开始这个顺服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他跟主好像讨价还价，可是慢慢你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你发现这种事情慢慢没有了啊，主什么样带领他马上顺服啊，那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不容易的事情。那第二个，我们刚刚开始看见他为了马可的事情，他跟巴拉巴中间起了争执啊。那你可以看见那个年轻的保罗，他仍然是年轻旺盛啊，他据理与真的，他觉得对的，他就必须要坚持。那保罗对不对呢？他真的是对啊，因为他如果带着马可的话，因为马可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那么不管在心智上、在成熟上、在受苦的这个度量上，都还不够，所以他们当初来到这边别家的时候，马可就打退堂鼓就回去了。所以第二次出外的时候，保罗觉得这种情形里面带着马可只会影响到圣灵的工作跟往前啊，那么甚至也觉得可能会让马可这个超过他的度量，说不定伤害他，所以保罗不愿意带他。那么我们从后来的里面来看，他们走这一段路啊，这么艰苦的这一段路，如果马可跟着的话，他们很可能中间又必须要这个计划改变啊，我们不知道。但是保罗的理由决定是对的，但是呢，那个坚持，你发现他的坚持啊，就是非常的硬，甚至跟巴拉巴起了争执。那个你还是可以感觉到在坚持中间那个硬的存在。可是你到了他的晚年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就不一样了啊，他非常非常的 appreciate 马可所有的服侍啊，而且他自己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啊，这么一个有年纪的保罗，生命丰富的保罗，他对一个年轻的孩子表示出他心中的需要啊，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弟兄姊妹啊。所以以前有一位姊妹啊，一个年长的姊妹，她常常当特会的讲员，她自己属灵的光景也很好，很多人都从她得帮助。但是有一次我听她做见证的时候，我还蛮感动的。啊，她说任何一个弟兄姊妹，就算她刚刚信主，她都可以成为我的帮助。她说很多的时候，她在软弱的时候，甚至她上讲台以前啊，她觉得需要，里面觉得软弱，她旁边不管是谁，他就抓着他说：“姊妹，请你为我祷告，请你跟我一起祷告。”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命成熟的表示啊，他能够降卑他自己啊，他能够接受任何肢体的供应跟帮助。那这是保罗的晚年啊，他从前的时候他可以有很多的看法，但到了晚年，他对任何一个身体，他都产生了一个深的需要，一个很真实的啊。那么第三方面的。跟意识啊，好像我们没有看见他祷告过啊，但是呢，他这一次出外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的意思跟他的意思完全不一样。他的意思是去从前去过的地方去看望众教会，但是神却把他打发到欧洲去了。这是整个福音从亚细亚从亚洲进到欧洲第一次啊，所以神的意念永远高过人的意念。保罗原来在他计划的里面，觉得我就是去看望众教会，神不要他去看望众教会，不然神不是不要他去，他要去看望，但是神的主要的意思要他去建立教会啊，还是去开拓福音的工作。所以他整个的范围，如果原来只是看望教会的话，还是停留在这里啊，加拉太的一带。但是这一次第二次，我们知道他是他整个进到希腊，进到欧洲来了。
所以他从这一次的里面，他里面也学会了啊，让他看见了神给他一个出人意外的一个结果跟带领，所以他以后他在第三次出外布道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敏锐，他才会去处处寻求神啊。就我往亚细亚去可不可以啊？我往那边去可不可以啊？我不知道，就是他在这个后面的路上，他就开始寻求，这是还是第二次。那么圣灵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带领他。所以你发现保罗的长进很实在的，他也是从最基本的拳脚开始学习圣灵的禁止，学习圣灵的不许啊，学习圣灵在前面正面的引领，一直到了最后马其顿的意象带领他跨过海，每一步路他就在学啊，学得非常的真实。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跟随圣灵永远不嫌够的，基本的功夫一定要好好学。那么到了雅典的时候，他刚刚开始就跟别人辩论，对不对？碰到一些聪明人，他就用聪明的方法去跟他们辩，发现辩论以后没有用，所以他到了哥林多他马上就学。你发现保罗的学习非常非常的敏锐，而且非常非常的结实，他一下子碰到挫折或者他一下子知道错的时候，他马上改。所以以前 Sparks 弟兄讲过，他说你去看圣经上所有的属灵的伟人，亚伯拉罕、摩西这些一路上下来，他们都不是没有犯错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神的仆人在神面前不会犯错的。但是他们为什么伟大啊？就在于说他们犯了错的时候，他们能够马上在主人面前悔改，接受校正，而从错误里面出来，这是了不起的地方。我们都会犯错的，但是一个人在犯错中的表现怎么样，就显明他生命的情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犯了错了，做了一些不好的，别人劝我们说我们，或者在爱心里面说一些诚实话，我们就受伤了，这显明我们的度量还是很小很小，对不对？当一个人生命成长的时候，他能够接受校正的当一个人生命成长的时候，他能够马上就被接受校正。所以你看保罗在雅典里面他吃了苦头，他到了哥林多他就整个转变，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定的志向我不用高言大志，我只用神的神是圣灵的名证我在你们中间不穿别的，只穿钉十字架的耶稣所以他来到这边，他就不再用辩论了，他就是靠着十字架的能力在这里传扬钉十字架的耶稣那另外呢，在一路上我们发现保罗传福音的时候，这个犹太人常常抗拒他，对不对？所以保罗好几次什么抖下这个跺下尘土，抖下这个衣裳，发脾气骂他们，然后离开他们。可是你发现保罗的骂完以后走了以后，心里面怎么样？还是为他们难过。他说我为我骨肉之亲他说我就是情愿与基督分离真是为他们伤痛，常常为他们祷告。讲到那个人真的生命里面的爱他第一个反应可能是真的是愤怒，觉得你们这样子怎么对得起主甚至抖下尘土再也不要传福音给他们。可是你知道他的心走出去以后他还是回来被打了个半死他还是再回去你发现他这个心所以这个保罗的生命一路上在这样的成长。那另外呢，当他越成熟的时候，他就越谦卑他自己。我想这件圣经我们都很熟了在哥林多后书他曾经两次讲过，他说我一点不在那个最大的使徒之下，他讲了两次，他说我真的一点都不在最大的使徒之下，就是事实来说也真是他所得的启示几乎是所有使徒里面最高的一个那么但是到了后面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整个人就谦卑下来了他说在众圣徒中，他说我是最小的，从那个最大的使徒一点不在最大的使徒之下，一下变成说就在圣徒中间我都是最小的到了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你发现一个麦穗越成熟的时候，他就越低越低越低越低原来一直往上涨的当那个生命成熟的时候，他整个卑微下来你看见保罗的生命在里面承受那么他身上的生命的能力呢也是越来越大你发现他刚刚开始第一次出来布道的时候他主动的去对付这个撒旦的工作他看见人家在那边影响主的道，这个巴耶稣他就叫他眼睛瞎。那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已经羡慕的老半天我们已经都做不出来了我说过我们这个哪里有这个权柄呢，看见人家叫人家眼睛瞎我们也讲都不敢讲叫个老半天也没事情发生，对不对？那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出不来。那保罗是一出
出来的时候，他已经生命的能力已经那么伟大，他能够叫人家眼瞎就眼瞎，圣灵的权柄在他身上。但是你发现他慢慢他到了这个以弗所的时候，是到了腓立比的时候，他是被巫鬼附的那个使女天天在背后搞得他心烦了，他搞了几天他烦了，他才回过头来，我叫你出去啊！他并不是像从前一样一看到这个就跑去赶快去赶鬼啊，不是那么这个去到处，等于是被魔鬼在这里多米雷，他不是的，他在那里已经稳定下来了啊。所以以前一个弟兄告诉我们说，以前山东大复兴的时候，有一些弟兄有赶鬼的恩赐，那个赶鬼的恩赐真的是强到一个地步啊，那真的是出了名的。那山东很多闹鬼的，他们说有时候那个邪灵附身的时候，那个整个人可以在空中飘起来的啊，所以他们就到处请这两个弟兄，这两个弟兄赶鬼的能力太强了啊，这边鬼来他们就把他请来，奉主的名鬼出去，人下来就好好的。但是呢，才赶完，另外一边又有消息来，鬼又被附了，又把他们叫去，就天天就忙着在赶鬼，到最后他们才发现，其实这是鬼的一个诡计，真的，你赶不完的。啊，那么听说玉成华弟兄跟汪佩珍姊妹这两个属灵生命这么老练的弟兄跟姊妹，他们两个这个弟兄曾经请他们去赶鬼，一个说我对赶鬼没有兴趣，一个去请教汪姊妹，汪姊妹说我不会赶鬼啊。但是他们两个人到山东去的时候，听说他们两个脚才踏到山东，整个山东这个被鬼附的事情全部平息下来了。鬼知道谁属灵，鬼整个安静下来了。所以那个凭着恩赐做的，跟在生命圣灵大能里面做的，那还是程度不一样。所以保罗到了腓立比的时候，他不是到处去看谁鬼附，到处去找人了，他做他的工作。鬼在后面惹他，惹火了，惹了三天，他回头叫鬼出去，这时候鬼出去了啊！所以你发现他整个生命在这边，在那边进展。而到了后面，到了以弗所的时候，他整个生命又更高一点。他本人根本不用去啊，别人拿保罗身上的毛巾或者围裙去，拿回去放在那边，人家病就好了，或者鬼就出去了。他人连人都不要去，他只要人到了那里，鬼的工作就被除掉。你就发现那个生命的那个成熟啊，整个度量的扩大。那今天很多人都去光只是追求一些眼睛看见的恩赐，其实这是错的。